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下》第六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好，我们首先来看，我们在看这个历代志，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也要回去去看圣经的历代志下的第三章，以及历代志里面与我们今天讲的第六章这里信息有关的经文啊，大家可以回去看哈，它跟历代志下的第三章以及跟历代志当中的有些经文是有联系的。提到呢，所罗门在那个时代啊，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在他做王的第四年的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始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大家去看历代志下的第三章哈，一到二节啊，那里也提到了他做王第四年的第二月的初二开始开工建造。而且呢，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呢交代了是在耶路撒冷啊，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首先呢，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圣殿所建造的地方呢，就是摩利亚山啊，就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这里是跟耶稣受难是有关系的啊。好，我们来看六章一节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当那个第480年临到的时候啊，这里开头有这么一个词啊，就是临到啊，这个事情临到了，到了某个上帝所特定的时间，某个上帝旨意中所拟定的时间啊，这件事情发生了，就是以色列的子孙出埃及地。注意哈，原文的这个是说的以色列的后裔，以色列的子孙啊，我们需要注意哈，以色列的后裔和以色列的子孙。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第六章第一节，当提到开始建圣殿的时候，圣经刻意的让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这个时间是在以色列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出了埃及之后的480年。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出埃及。首先从这个层面呢，我们需要回想出埃及记以及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事情跟这个建造圣殿之间的关系。那大家到列王记上第六章的时候，尤其第一节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啊，圣经这个旧约圣经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你去看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12章40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430年。你看到从住埃及到快出来的时候是430年。然后出埃及记12章41节说，正满了430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在埃及430年，出埃及之后480年。圣经始终在提出埃及记，是让我在那个时代让以色列人注意，也让今天的我们去回头看摩西五经，看上帝怎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啊。那段历史呢不应该忘记，那也是我们的历史啊。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里跟出埃及的关系啊。而且说呢，在所罗门他做王的第四年，所罗门做王第四年，他被膏做王之后第四年，就是西弗月。西弗月在犹太的这个日历里边呢，是每年的第二个月。西弗月的这个西弗原文的意思就是明亮和光明的意思。到历代到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不单从埃及出来了，不单不再做奴隶了，而且到了不单进了应许之地，而且在应许之地有了圣殿，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可以敬拜的地方，有了可以献祭的地方啊。这个西弗月呢，大概相当于我们这里的这个4月到5月哈。 后边说呢，所罗门做以色列王啊，这个希伯来文他说你做元帅做王，他都是说在什么什么之上，就说所罗门在以色列之上啊，他建造耶和华的殿。他所建造的不是什么庙宇，也不是什么伟人纪念堂，他建的是耶和华的殿。这个跟炫耀武力、炫耀自己的政绩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只跟信仰有关系。圣经称为他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你要注意这里的时间段。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出了埃及之后又480年，上帝等了这么久，上帝一直在等这一天，只等到这一天的时候才所罗门开始建圣殿。有时候我们在其中要思考，为什么上帝能忍耐以色列人这么久？在今天你要知道，他不仅忍耐以色列人，他在忍耐我们。他忍耐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出了埃及，我们从世界上走出来，从为奴之地走出来，我们从那些假教会、那些什么三子教会、律法主义教会、那些灵派那些东西出来，到今天呢，建立耶和华的殿，建立这样的圣礼型的教会，说最主要的是赦罪、赎罪，啊，这里的建造耶和华的殿呢，我们直接可以把它应用到今天，我们去建立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成立，我们这个教会在一直聚着，它的意义跟那个时代的建立耶和华殿是一样的，在信仰上。所以说，第六章第一节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进入在圣殿中敬拜的这个时代。第二节，所罗门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我们注意哈，你去看历代志下3章3节，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长60肘，宽20肘，都是按照什么古时的尺寸。你看这个第二节接着第一节的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第二节说所罗门为耶和华建造殿，再次强调这个圣殿是给谁建的，是给上帝建的。用现在来说呢，我们建立教会呢，不是为了在世界上宣扬我们的美德，宣扬我们的好行为，宣扬我们有多好，而是为了宣扬那位耶稣，是为耶稣所建的，是为了传耶稣的福音啊。说它的长度是60肘，宽度是20，高度是30。这个具体兑换单位呢，大家自己去找啊，我就不详细去讲了。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出埃及记26章第15到25，以及出埃及记的36章的34节，你会发现个问题。这个圣殿它的这个长宽高啊，它这个比例跟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会幕基本上那个对比那个规格是差不多的，只不过面积更大，你要明白吗？所以说你看那个以赛亚出埃及记之后，那个会幕实际上是后来要建圣殿的这样一个之前的一个预备啊，基本的规格它的比例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呢这里更大，能够容纳的人更多。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你谈到圣殿尺寸的时候，其实圣经不是让我们在研究这个建筑学啊，这个建筑学研究没有什么用处。其实你要注意到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与摩西建造会幕之间的它的这些联系，以及其中原则上通用的这个尺寸为什么这样做呢？很简单，你看出埃及记建造会幕的时候说要按照我指示你的样式，上帝说要按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子。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地上这些会幕圣殿都是照着天上的圣殿和会幕的样式去建造。所以说你看这个到下一章的时候，在这个列王记上6章38节的时候说，到了11年布勒月，就是8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第六章当中所有的尺寸、所有的标准、所有的大小，不是按照建筑学，也不是你找哪个人设计出来的，是按照早就定好的样式。这个标准和样式与所有的异教完全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样式， 大家去看这个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哈，二十八章第十节往后这么说的，说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大卫将殿的游廊、旁屋、副库、楼房内殿和施恩座的样式都指示所罗门，又将被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库府和圣物一切的样式，他都指示他啊。后边还提到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很多的样式，还有列王记上的第七章十二节也提到，都照着耶和华内院和殿梁的样式。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十九节，大卫说这一切的工作的样式都是照着耶和华用手划出来使我明白的，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上帝的样式啊。而且你看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提到天上的圣殿开了，在殿中出现了他的约柜，地上这些是照着天上造的。今天你建教会，我们的这个教会所有的原则都是按照上面的真理来进行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你要注意到今天这个提到这些圣殿的尺寸，提到圣殿的这些样式，跟我们建立教会之间有什么联系？他绝不是在告诉你今天你要比着这个尺寸去盖个教堂，不是这样。所以说今天的什么三字教会，那些什么盖大教堂的，与圣经的样式和原则无关系。弟兄姊妹，这里他不是在讲任何的物理和建筑上的细节，他是在强调你建造教会，你牧养教会，你教会在这个世界上运行的那些具体的原则，就是这些样式。所以说今天这里不是在教给我们怎么盖房子，而是在教给我们怎么去讲道，怎么去牧会，怎么去在教会当中履行各样的圣礼。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得出的就是说，今天你建造教会，今天牧师牧养教会，会众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要按照神所指示的这些话语当中的原则和细节啊。接下来会讲到很多的原则和细节啊。第三节，殿前的廊子长二十肘，与殿的宽窄一样宽十肘。还是那话，去看历代志下三章四节，殿前的廊子长二十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高一百二十肘。那你说的更详细哈，非常的高哈，里面贴着什么荆棘啊，大家可以去注意哈。基本上组成圣殿的这些具体材料都是有特殊意义的，像什么香柏木啊，还有这个什么荆棘。你接下来你去看这个整个第六章第七章，你会发现耶和华圣殿里边，这里边所有的房子、所有的屋，包括很多的器皿，都是强调一定要用金子去包起来的。为什么呢？弟兄们，这叫分别为圣啊！今天我们教会所有的事情都要用金包起来，用神的话语包起来去建造。说这个殿的廊子长二十肘，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个殿的这个正前边有一个走廊，非常长的走廊。大家去看这个约翰福音啊，新约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包括使徒行传有一个说所罗门的廊子，所罗门的廊子，那个廊子就是照着当年这个第一次建圣殿的时候这个廊子去建的。弟兄看一下这个图片，对，我们需要注意哈，这是圣殿呢，这是后来人模拟出来一个大体的图啊。你会发现啊，它前面有一个门啊，其实它里边这个真正的这个内殿和这个至圣所，它里边其实是不大的。你看到外边这么大，其实它里边有个很长的走廊，而且这个廊子很高，你注意到没有？这个廊子比这个圣殿的整体面积都高啊！这个廊子是通到里边的啊，它大体是这样的结构。你看这个图也是啊，我们后边去讲。好，弟兄打回来。然后说，沿着殿的宽度啊，是长二十肘。这个它宽呢，大概相当于圣殿，它相当于圣殿三分之一的长度，而且比圣殿呢高出大概有四倍。在殿前面，它宽十肘。我们来看这个廊子，它和殿，它和圣殿是一体的，而且这个廊子呢，它是镶嵌到这个圣殿里边的，啊， 第四节，又为殿做了严谨的窗，这个念什么窗棂啊？我们注意第四节哈，什么叫严谨的窗棂？什么意思？啊？大家注意，这个词原文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它这个殿周围这些窗户哈，不但是旁边的旁屋，还是里边那些往上一些那些靠内的屋，它这所有的窗子都是封闭架构的。这个词，这个严谨，它其实它原文的意思是闭塞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原文的意思是闭上你的嘴，塞上你的耳朵。用今天来说，咱不知道是用的什么技术，反正它这个窗户，你从外头往里是看不清楚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可以打开一下看这个图。对，你看到它这窗子吗？这个图上画的这种小的，这窗户啊，可以从里边往外看，但从外头往里看的话，你是看不到里边的任何结构的。而且，这外面是外院啊，这里边有一个内殿，里边有一个。里边有个外殿，里边还有个制圣所，这外头是个大院子，是外院啊。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原则。我们今天呢，在教会当中，主要应用这里的建筑上的一些原则，就是说，所罗门建了个圣殿，但是不是开放式的，实际上是个封闭式的，只有从正门可以进。用上帝的话来说，只有从耶稣这个羊的门可以进，你外人进不去的。而且呢，你外头人不光进不去，你也看不清里边在干什么。那些外邦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只能在外院，他不能进到里面，你要明白哈。所以说，你去看旧约圣经，总是说谁谁谁永远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谁谁啊，他的子孙三代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啊，谁谁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什么意思？大家给讲一个原则。其实今天的教会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把教会里边一些宝贵的很贵重的东西擅自的给这些不该给的人。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你今天去看那个东正教和有些天主教比较严谨的哈，他那些圣礼圣餐，那里面那些圣礼他不给外邦人看的。但今天你看三字教会，你看那些中国一些不要脸的一些假教会使劲往里拉人，今天的很多教会他给人搬圣餐都没有坚信礼，你明白吗？有些美国的那白左教会，只要能把他拉进来，那个外邦人说他们都拿圣餐来勾引我，我都没信，我都没受洗，他都给我分圣餐。所以说你在这里需要注意哈，这里实际上是一种原则，教会的福音啊，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福音，我们可以向整个世界敞开，我们向世界宣扬啊，耶稣的赦罪之道，信耶稣永生，把这个福音真理带给这个世界。但是另外一方面，教会当中的圣餐，包括在主里面那些属灵的好处，你只有从门进去，你只有真正的坚信你，你只有真正的在这里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做一个沉静学道的人，你才有机会能够看到圣殿里边的事情，你才有机会接触到信仰深层次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他不服真理，如果一个人他不沉静学道，那么这里边东西不给他看，你要明白。今天的教会恰恰是因为失去了这样的原则，所以什么人都往里进，做生意的，卖牛羊鸽子的，异教徒，宣扬人的道理的，什么东西都有。为什么？因为教会失去了这里说的这种严谨的窗户，教会失去了那些该封闭的东西。你这该敞开的你可以给你看，该封闭的东西你不能随便给这些外邦人。他必须经过沉静学道，他必须经过洗礼，经过沉浸学道，他才可以领圣餐。我们宗派，我们的这个圣餐是封闭式的，我们不给外面教会的人去领，除非是你加入我们教会，咱们教会接受坚信你，认可我们的信仰。所以说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对外人凡事用比喻啊， 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为什么？因为你不来教会嘛。所以说你看到哈，启示录当中也提到过，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做度量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要践踏圣城42个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启示录当中这些经文很有意思。我可以告诉你们，今天东西方的基督教会里边绝大多数所谓的牧师，所谓的教会都假教会，都是些外院，根本就没进来，因为不尊重主的真理，不尊重圣经当中这些建造圣殿建造教会的原则，所以说你是外人。第五节，靠着殿墙围着内围着外殿和内殿叫了三造了三层房屋啊，我们来看哈。弟兄打开这个图片，我讲一下这里的这个这里讲的这个三层房屋啊，大家一定注意哈，是下边这一层的这三层，看到没有哈，一二三，不是上边的，上边是里边，上面后边会讲，这里这一节提到的这个叫旁屋哈，你看到没有哈，在一旁的，在这个门走廊旁边两侧的这些房子，看到没有，这里的房子，好，看回去，讲的是这里的房子哈。然后我们来看哈，这里啊，继续往上下，我看一下，哦，是旁屋，对，这里是旁屋哈。这里的旁屋呢，它是包着里边这个外殿和内殿，是最外层的房屋，你注意哈。往里边的是有一个外殿，里边还有一个内殿，就是至圣所，这是最外头的。这几个旁屋哈，这个词原文是这个床铺的意思，这个地方终于没翻译出来，它的一种结构。这讲到最外层的这些旁屋哈，我们接着去看六章六节，下层宽五肘，中层宽六肘，上层宽七肘，殿外的房屋的梁木搁在殿的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有几层啊？有三层啊。而且你注意到哈，这个房子很有意思，下边是五肘，中间的层是六肘，上面的层是什么？七肘。但是你从外头看它是一样宽的。你注意这个房子很有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外头看是个四方的，是个长方的，但是里边呢它是实际上是这样斜上去的。最下边是很窄的房子，越往上越宽，越往上越宽。你见过大概那个有的那个像那种剧院之类的，它那个就和那个那种扩张开始那种，越往上越大，是这种的。这个房屋在外头看来大小一致，但是它的墙壁的厚度是不同的，越往上越宽啊。这里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可以去看以西结书记41章哈，41章5节说，它有丈量殿墙厚六肘，围着殿有旁屋各宽四肘啊，旁屋有三层，层叠而上，每层排30间，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这围墙的旁屋越高越宽，看到吧，因旁屋悬叠而上，所以越高越宽，从下一层由中一层到上一层。所以说你在这里注意它的节奏，我下面会跟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啊。16节，而且呢，你在这里你要注意哈，我刚才讲过，这个建造圣殿，它可以跟建造教会联系在一起。但是你往圣经当中，你再往前去看的话，你可以和建造方舟联系在一起。方舟里面就是上下几层啊，上下三层。你看这建圣殿的时候，它旁屋也是三层，它后边包括里边上面那屋也是三层，它是用三层去做的啊。创世纪6章16节、而且你注意它那个，它是上下三层啊。说那个它在殿外的周围预备墙坎啊，这个墙坎就是支架，包括那些就今天类似于钢筋水泥那个支架的意思。 而且你注意这里哈，替我打开一下。他这个外头这个旁屋很有意思，他跟一般的建筑物不同在哪里？他这里有一点他说的很清楚，就是说他这个房子这些支架他是建在外头这个墙上，这个房子的这个承重是压在外头这个墙，而不让这个房子的承重压到里边剩建这个墙，你要明白哈，是这样的。好，弟兄点一下，我来说一下是什么回事。所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设计，你注意哈，你看今天所有的房子它是里层外层，但是它都是往中间压啊，里边承重，但是圣殿恰恰相反，而且说可以说到免得插入这个里边圣殿的这个墙壁，就是说周围这房屋是刻意和里边有一个距离隔开的，你注意哈，它跟里边是有一个距离的。而且弟兄姊妹，我刚才讲过哈，你看那个所罗门建那个圣殿，他那设计那个窗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就如果你不能从正门进，你无法看到里边一切。然后你再看这个里边这个旁屋外头这些屋的时候，这个内部和外部实际上是有一个明显的距离。而且我们接下来你看下一章的经文，你会注意哈，里边有外殿，外殿里边有至圣所，越往里进去的人不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就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今天呢把这里的这种距离也好，这种封闭也好，理解为上帝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包括在圣职上的一些原则。就说第一呢，外邦人你不受洗，你不坚信礼，你不沉浸学道，你没有办法去领圣餐，去进到圣养的深层。另外一方面呢，作为教会当中普通的会众，你不能去接受和主持只有牧师只有圣职人员能接受的事情。所以说你看，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原则哈，你从这个圣殿的建造当中，你不要学它的建筑学，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你要看它在建造教会当中今天给我们一些原则。一个是它有封闭性，另外一个呢，它里边有一种由外到内的原则啊，到里边的时候只有有特殊圣职有特殊权柄的人他才能够接触里边的圣殿，不像今天什么女人讲道啊，什么平信徒起来布道啊，这类东西，这个在旧约都是没有的啊。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建造圣殿它的严谨，看到今天基督教世界为什么衰败，因为在很多原则上打破了原则。第七节，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的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原文的意思听好哈，原文的意思是说，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是用这个山里那个采石场里啊，那个已经是完整的石头来建啊，你注意哈，已经是完整的石头来建，这个石头可以翻译成啊砝码或者是宝石的意思，这个完整啊也可以翻译成完全。我们来看，在列王记上第五章结尾的部分啊，圣经特意记载了所罗门为建造圣殿的石头呢，在山中，在那个山里采石场是提前凿好的，而不是拿到这个现场来再凿。你看到今天很多人盖房子是怎么盖？有些这个像什么这个铺地板什么，他都是拿到这个房子里现场加工，那个不是的，那个是在山里的时候都预备好，到了现场怎么样？不再做任何的改动。你要明白啊，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下五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在那个山里边都提前预备好啊，到这里的时候是不再动这些东西，到这里就直接就装起来，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你要注意到哈，这里他是这么说的，是在山里边已经凿成的那种完美的完整的石头啊。为什么这么样呢？是为了避免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听到什么锥子斧子和任何铁器的什么响声。注意哈，是为了不听见那些响声啊。有的人说这是在约书亚记和出埃及申命记里边说的这个建坛的时候不可用铁器，但是我谈一下我们的领受啊。 弟兄姊妹，这里他用这个已经完全的这个石头来去建造圣殿，它实际上类似于但以理书里边所说的一块非人手凿成的石头啊，你断开看啊，这石头你要把它看成一个就是说就已经成品已经完成完整完全那个石头。在今天它怎么应用到教会当中呢？它是说是用已经预备好的啊，用这样完全的一个石头来做教会的根基。弟兄姊妹，耶稣才是教会唯一的根基。你看到这里它原文很有意思，虽然它有很多石头，但是它用的是单数，说完全的完整的那些石头。为什么呢？第一，强调这个石头它是完全的，它是完整的，是没有罪的，是用来做根基的。所以说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无论是讲道牧会传福音，我们都要极力的避免听到那些什么锅碗瓢盆什么斧头帮斧头这里之类的属世界的杂音啊。也就是说，一个教会要想建造，要想在这个世界上长久的被上帝用，你必须完全根植于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真理，你必须弃绝任何的靡靡之音啊，什么世俗小学的道理不能有，也不能让这些东西在教会出现。所以说你看到今天很多的教会，尤其三字教会、灵恩派教会、律法主义教会，他为了勾引人信主，他为了扩大他那个会堂，他里边什么声音都有，什么道理都有，唯独就是没有耶稣基督的道理。所以说今天很多的牧师是假牧师，很多的教会是假教会，很多基督徒就是满脑子浆糊的骗子。你跟他谈建造圣殿的原则，你跟他谈建造教会的原则，他告诉你，你论断人，你没有爱。为什么？因为他们说的都异教的道理。所以说那些什么什么瓢盆啊、斧子之类的东西，你不能够在教会说，也不能在教会听见。讲台只能讲圣经真理，讲台不要讲个人见证，不要讲那些异教的道理。在这里，我们可以学到建造教会的原则。今天的教会无论是从讲道还是到崇拜程序，充满了异教的封锁。你看那些灵恩派的赞美诗，你看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小饼的赞美诗，你在看那讲道的时候充斥了那些世界的道理，那都不是教会，很多时候那是异教的庙宇。我们靠着什么建立我们的教会呢？耶稣基督纯正的真理。第八节，在殿右边当中的旁屋有门，门内有螺旋的楼梯，可以上到第二层，从第二层可以上到第三层。我们呢去看创世纪六章十六节，方舟旁边开门，你看到没有啊？这个圣殿旁边开门，方舟旁边是有门的啊，而且方舟呢也是分上中下三层的。在这里的时候，哎，往上翻一下，行，那我们上。这里我们来看，这里的原文是说，他这个房间的右边是靠右肩啊，他用的原文是肩膀的意思，就是以弗德的那个肩带的那个肩。他说里边有那种螺旋楼梯、折叠的楼梯啊，从这底层可以上到中，从一层可以上到第二层，从第二层呢也可以上到第三层，都是跟方舟相似的结构啊。第九节，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啊。我们来看这里啊，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第九节还有第十四节，它的原文实际上它是有呼应的，但你中文你看不出来，我给你看一下。原文是这样说，原文第九节是这样说的，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在原文当中没有提所罗门的名字，原文说他建造圣殿，并且他完成了它，听到没有哈？说他建造圣殿，并且怎么样？他完成了它， 而且你看这个六章十四节，六章十四节说什么？所罗门建造殿宇。六章十四节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所罗门建造圣殿，并且完成了它。你注意到没有哈？第九节和第十四节是相呼应的。注意哈，第九节说他建造了圣殿，他完成了它。十四节说所罗门建造了圣殿，所罗门完成了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接下来我会看哈，从第六节到从第九节到十四节其实是一部分。啊，这个九节到十四节里面，它里边讲了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建造圣殿，就也就说今天来说建造教会的原则。首先呢，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的这个建造，这个造啊，在原文它就是上帝用女人的肋，用那个男人的肋骨造了女人，啊，还有呢，建造祭坛、建造教会都是用的这个创造，不是用的上帝用尘土造人造，不是一个词啊。而且呢，这里讲的原则，你从第九节到十四节，你再看后边十五、十六节、十七节的时候，他都强调一个事情，是用香柏木啊，用香柏木来做这个栋梁，和上面的这些，这个词啊，这个词是，中文，弟兄看一下这里，往上翻一下。用香柏木板遮盖啊，他说是香柏木板啊。原文的意思是，香柏木排起来一块一块的，这个词原文就是说士兵这个队列的意思。要说无论是里边这个栋梁、这个梁柱用来支撑的，还是外头用来遮盖的那些木板，都是统一用什么香柏木制造的，整个圣殿完全用香柏木包起来。啊。方舟，上帝要求要用葛斐木造，啊，后来葛斐木没了，洪水之后，到这里的时候，建造圣殿，上帝说必须用香柏木造。而且呢，我们在上次讲过，你看利未记的时候，香柏木是在献祭的时候所必须的材料，啊，香柏木和朱红色线，并牛血水，还有这个祭物的那个血要站在一起，用于赎罪。所以说这个香柏木啊，他建造的圣殿，你可以理解什么？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整个圣殿是以耶稣的身体造成的，而且整个圣殿它最大的作用是来干什么呢？献祭。你要注意哈，献祭用来给人赎罪。今天来说，我们建造教会最主要的目的，给人施洗，给人坚信你，给人发圣餐，教会是为了赦罪而预备的。旧约的以色列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教会也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教会在世界上不是为了什么什么宣扬自己的好行为，我们是传福音，让人来认罪，然后教会的牧师呢，奉上帝的权柄给人赦罪，给人颁布圣餐。所以说你看到这节往后的时候反复提到香柏木，香柏木的时候，它其实都是在指向献祭的。第十节，靠着殿所造的房屋，每层高五肘，香柏木的栋梁搁在墙坎上。你注意哈，十节的这个房屋啊，跟前面讲的那个房屋它不是一回事啊。弟兄看一下这里，你看到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房屋是靠下边这一层的，你注意到没有哈？刚才讲的很清楚，这两边的这个房屋，它是跟里边这个圣殿，它实际上在内部它是隔开的，因为其实强调了，都不能让它的这个木头去插到，影响到里边这个圣殿。但是你看上边这个，这讲的是这个房屋哈，这里这个房屋跟下边造的不同在哪里？它的这个梁木，它的这里边是直接插到圣殿里边的，也就是说下边和圣殿里边实际上是有距离的，但是往上的这个房屋跟圣殿它是有连接的，这里是有区别了，你看到没有？好，原文告诉我们，这个房屋啊是在整个圣殿上边去建的，你注意到哈， 其实圣殿和里边的外殿和内殿它这都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这里这个屋呢是建到圣殿之上的啊。这个词原文是床榻的意思啊，说它高五肘啊，而且呢他说他的这个香柏木的这个梁是插到殿墙里边的啊，你看到没有了，你把整个这个建造的结构看下来，你会发现外头有外院是吧，外院往里呢有一个正门，有个走廊啊，只有以色列人能进去。然后呢这个圣殿外殿外头包着一层外屋旁屋，这个跟里边是隔开的。然后呢接下来再往上呢，上面那层呢也有些旁屋，但那个跟圣殿是合在一起的。所以说你能够看到在建造教会，在建造圣殿，在今天基督教末会的时候，它里面有一种一层一层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我再次从这里的这个建造圣殿原则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有可以面向外邦人的事情，我们传福音，我们让他来实习，但是我们也有些东西是绝对不可以给，不能随便给外邦人，也就是说不能把圣物给狗。你不能说他不来沉浸学道，他也不听到，他没有坚信你就给他吃圣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属灵的好处，教会的好处，只有那些真正的信的真以色列人才能得到，才能跟主的殿有关系啊，是一层一层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原则。你看这里跟第六节那里是截然不同的，虽然都是旁屋，虽然都是三层，但是那个它是和里边圣殿分开的，但这个和圣殿是有连接的。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啊，注意十一节了哈，我刚才讲了第九节到十四节是一部分，里边包含着很多原则啊，一开始讲到用香柏木的原则，当然到了十一节也是里边的部分，十一节往后讲到耶和华的话语。所以说九到十四节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整个建造圣殿哈，从外面看必须用香柏木啊，从外面看必须照着山上的样式建造，但从内部来看，整个圣殿组成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耶和华的话。你看到没有哈，建造圣殿到今天建造教会来说，你最重要的原则和至关重要永不可改变的原则就是上帝的话语。如果没有六章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中间这个部分，其他的就没有意义。所以说上帝的话语才是整个圣殿整个教会的重心，你无论是今天给人洗礼坚信礼还是圣餐，无论在旧约的献祭还是新约的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都需要上帝的话语，都需要听到，都需要真道啊。而且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的话语，我们把这个十二节十三节连起来看，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顺从我一切的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允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弟兄姊妹，你注意看哈，六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是给所罗门的一个应许，注意哈，一个应许，而且这个应许呢，里边有属灵的福分，有上帝的保证和救恩，但是这个应许不是没有条件的，这个应许说得很清楚，尊重他的律例，谨守他的典章，谨守他的诫命，然后上帝说我来应许啊，而且他会住在中间。很多时候你注意哈，我们看这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也要去看列王记上的九章第六节到七节往后的经文。今天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讲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圣灵永远内住，那是非常危险的人的道理。你去看对比一下这个列王记上九章六节，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敬拜侍奉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自己的名所分别为圣的圣殿怎么样，也必舍弃不顾。 并 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秀坛做讥诮。这殿虽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耻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为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弟兄姊妹，你千万你读圣经的应许的时候，你注意到里边的条件，注意到里边的原则。圣经说的神与我们同在啊，上帝以马内利，神住在我们当中啊，神保守他的子民啊，必不让我们啊这个承受的试探过于所承受的，这个不是无条件的。原因你得尊重上帝的真理。我问你，今天很多三字教会的蠢货，很多律法主义教会的蠢货，天天把这经文套到自己身上啊，最近说什么要凭信心啊，说出去不戴口罩啊，然后你让他准备点吃的，他说你这没信心。我说弟兄姊妹哈，所有在圣经上偏转的，所有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啊，没有照着圣经，没有照着耶稣基督的我们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去牧养教会，去建造教会的，这些美好的应许与他们无关。也要说今天这些教会建起来，当这些教会这个牧师讲的是真理，这些教会按照正道去牧会的时候，这些应许全是我们的。但是有一天啊，你把那些世界的道理接进来啊，什么多元包容爱啊，什么什么不可论断别人啊，就是整一些什么活出来行出来那些东西整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圣经上帝说他怎么对待他的圣殿，怎么对待他的子民，说要把这人从这个地方给铲除，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圣殿看着虽然非常高，但是直接废掉不用了。没有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什么所谓的圣灵永远内住，你怎么做都内住，那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听信那些谎言。上帝的应许的原则当中有很重要一点，是你要尊重他的话语。你这个教会是以他的话语和原则为重心啊，不要自欺欺人，不要自己骗自己，否则你会死得很惨。说论到你所见的这殿，你若行我的律例啊，行我的律例，这有两个词啊，一个是行，行走的行，另外是律例。我们注意这个利率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这个利率不是规条的意思，这个利率呢在圣经当中指很多的一些节期哈，说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什么做逾越节作为永远的定例啊，这个无效节作为永远的定例，而且呢也包括圣经原则，说这个利未人可以在圣殿当中去服侍啊，去就职，这个外人进来会担罪而死，这个要做亚伦和他后裔永远的定例，这个律例就是定例的意思，这个在圣经当中你去搜索原文，你能够找到很多的啊。而且这些律例啊，都是跟聚会有关系，都是跟讲道，都是在今天跟教会当中的圣职有关系。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的每一句话你要去细细去看，这些律例啊不是规条，这些律例是圣言当中的一些原则，教会当中的一些原则。不可停止聚会，按时聚会，聚会当中讲真道，而且呢这个圣职人员要和普通的人他在教会当中是有分别，女人不能讲道，平信徒不能上讲台，平信徒不能去搬圣餐，所以说在教会当中要按照圣经的次序去做。你看这里上帝的每一句话都在讲原则，后面说遵行我的典章。什么叫典章？这个词呢在旧约主要指公平审判和公义，也要说上帝的典章是关乎公义公平的，是关乎正直的。今天很多蠢货就那三字教会的和一些律法主义教会的一脑子浆糊，天天给我们辩论啊，你没有爱啊，你论断人呀啊，要包容要爱，天天让我们去爱，天天让别人去爱仇敌，天天去包容罪恶。如果一个行为，如果他告诉你这个教义都没有公义，是为恶人啊更方便作恶去预备的，那么这不是圣经的典章， 啊，遵守我一切的诫命，这个诫命就是教训和命令的意思。在圣经当中，这个诫命它主要指先知和祭司的教训以及耶稣基督的教训，而且必须这些教训是出于圣经的，像什么活出来行出来啊，那些那不是圣经的教训，什么中国的孝道，那也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的时候你要注意哈，你牧师也好，你会众也好，你去命令别人，你去指责别人，你讲这教训必须完全出自圣经，而且必须是整本圣经整全的这种教训，你不能断章取义，你不能随便拿一个经文去确立一个教义。最近看到一些蠢话，动不动就啊，你又论断人了啊，你没有爱，你不包容啊，你不爱仇敌，你知道这人恶在哪里吗？啊，还有那什么天天讲顺服掌权者的，对于那些三字会众，对于那些什么爱国粉红粉，所谓的假基督徒，他就认识一节圣经，就顺服执政掌权者。对于那些鸡汤教的人，他就认识那几节经文啊，你论断人啊，你没有，他除了这些别的都不知道。我问一下，他们所说的这些能当成教训来教训人吗？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教训，所有的你对别人的指责，必须在耶稣基督整全的福音真理之下来教导人，而且你的教训必须是正直的，没有私欲的，你不能断章取义，所有断章取义的都是魔鬼的教义啊，说行在，并且呢去行在其中，行在正道当中，行在这些话语言语这个原则当中，说上帝呢才会应验对我们所说的话，他说他才会应验他的话，应验他对大卫所说的话，他跟所罗门这样说的。所以说今天当谈到属灵的福分，谈到上帝对教会对基督徒的保守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所有的这些应许的前提是你要忠于上帝的真理，你这个教会要忠于上帝的真理，如果你做不到这些，你不要把那些随便套在你的身上。在列王记上第二章二到三节的时候呢，大卫在去世之前呢，给所罗门所说过的啊，所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你看很多三字教会，很多鸡汤教的蠢货，他说你无论做什么事，你往哪里都亨通，他光结后半句，他从来不结前半句啊。说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的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我们如果靠主能长久的去遵行他的真理，去履行他的真理，去按照真理来建造教会，来牧养教会，神一定会长久的去恩待我们，这个是不可改变的原则啊和真理。后面说呢，上帝说他也一定会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这就是以马内利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只有忠于真理的教会才能有以马内利。你把人情，你把人的道理，你为了谄媚人，你看得比圣经重要，你永远没有以马内利。神不会住在假教会当中，我告诉你，神不住在三字教会里面，神也不住在什么生命神学灵恩派里面，神也不给假基督徒同在。你天天看看那些网上那些什么那什么什么什么整天说服掌权者啊不可论断人，就哎呀你看那些胡说八道，那满脑子浆糊的，那谁能与他同在吗？上帝不可能与他同在的。是吧，只有履行到，只有完成这些原则之后，神才不会丢弃啊我的以色列民。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教会基督徒和很多的牧师应该反省，为什么你这么惨？为什么你让外邦人，让希律王整得这么惨？因为你背离真理，因为你背道了，所以说神才会丢弃你。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包括旧约的任何经文，你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你会发现当所罗门他活在真理当中，他在真理上有原则的时候，他的国度强悍无比。当他在国中秉公行义的时候，他废掉亚比亚他，他杀掉约雅，他除掉示每的时候，他的国度强悍无比。但是当他把异教那些东西引进来的时候，以色列国迅速的衰败。而且你看列王记下往后，以色列国是越往后越惨，为什么？因为在信仰上越来越背离真理。 今天的基督教会为什么这么衰败，为什么让人欺负，有的人说哎，嫌给的好处不够啊，嫌行的神迹不够，完全是胡说八道，是因为你没有真理。十四节，所罗门建造殿宇啊，我们刚才讲过哈，列王记上六章十四节原文的意思是所罗门建造了圣殿，然后又完成了它。它跟第九节是朝相呼应的啊，第九节就是他建造圣殿，他又完成了它，这两节是前后呼应的。你注意这两节之间的联系哈。第六章六章九节告诉我们啊，那里原文没有所罗门，那时候他说他建造了圣殿，然后他又完成了它。到第十四节的时候说所罗门建造圣殿，所罗门又完成了它。注意这里的属灵的含义，这里的这个他和所罗门实际上是来预表基督的。所罗门和平之王嘛，万王之王嘛。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六章十四节和六章的九节和十四节前后呼应，告诉我们一个原因，一个真正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教会是耶稣所建造的，教会的建造由耶稣发起，由耶稣结束，中间的牧养也是由耶稣来维持。所以说，一间教会如果想活在正道当中，如果想长久的生存，长久的被上帝所用所保守，必须要有神的同在，由求耶稣兴起我们，求耶稣建造我们，求耶稣牧养我们，然后让耶稣在我们身上完成他的建造，把他的真理带到我们里面。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整个对，整个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我们今天讲到一到十四节，我再次强调一下，你要注意这里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第一个呢，这个建造圣殿跟建造方舟是有关系，这是往前看。往后看，往新约看，最重要的是建造圣殿呢是跟今天建造教会有关系。建造圣殿所用的材料是香柏木，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建造圣殿是为了赎罪啊，教会是一个祭司的国度。而且呢，我再次强调一下，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的六章包括七章的时候，里边讲到的很多圣殿的细节，什么尺寸也好，大小也好，怎么摆放也好，弟兄姊妹，我再次说一下，那里不是在教你研究建筑学，你不可能比着那个去造房子的，那里实际上在告诉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些原则，只有原则才是我们更应该永远记住。好，弟兄姊妹，我们的今天呢，我们的正道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我们，感谢你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完成今天的聚会，愿我们在真理当中的领受，愿你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信息能够借着各样的平台和渠道传到更远，使更多的弟兄姊妹得以造就，得以能够被圣灵感动起来，按照真理建造教会，传扬主的福音。愿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也祝福呢在远方愿意听到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